约书亚记第九章逐节注解导读。约旦河西主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迦南地并没有统一的国家，而是由许多独立的城邦组成，诸王指各个城邦的首领。迦南诸王听见神大能的作为，最初是恐惧，心都消化了，但现在恐惧却变为仇恨，因着仇恨的力量要同心合意地与神的百姓征战。在前八章中，是以色列人主动选择征战的对象与地点，现在却是迦南诸王主动联合起来，同心合意地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也就是同心合意地与神征战。列国历来都是争斗不休，只有对神的仇恨能使他们联合起来。世人从来都是各持己见，只有对神的抵挡能使他们观点一致。今天的属灵征战和过去的迦南征战一样，世人和迦南诸王同心合意地反对神，背后都是撒旦在辖制和挑动，要使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因此世人听见了福音，自然的反应都是恐惧仇恨，心里刚硬。正如主耶稣所说的，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所以主耶稣向圣父的祷告，不是让所有的人都得永生，而是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九至十一章原文都以听见开始，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学结构，描述了以色列人横扫整个迦南地的征战。山地指迦南的中央山地，高原原文是低地，特指中央山地和西面地中海沿岸平原之间的丘陵地带，是非拉，是后来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长期征战的地方。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指地中海沿岸向北一直到黎巴嫩山区的海岸平原。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基遍的字义是丘陵城市，是一座大城，位于爱城西南约16公里的丘陵地带，比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更靠近爱城，很可能就是以色列人的下一个目标。因此迦南诸王听见了神大能的作为，决定同心合意地与神的百姓征战。但基遍人听见了神大能的作为，却决定来求和。假充使者原文是整装而去，长了霉原文是碎屑，意思是易碎的。他们到吉甲营中，因为此时约柜和约书亚的总部还在约旦河谷的吉甲。根据律法，以色列人可以与远方的各城缔结合约，但不可与迦南地的各城立约，必须把他们全部消灭，免得被他们败坏的行为和偶像所污染。基遍人离吉甲只有约38公里，但他们可能知道这条命令，所以设诡计， 煞费苦心地冒充是远方之人。他们的行为虽然诡诈，但却也像那位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以色列人对这些西位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在胜利面前，以色列人和约书亚并未完全放松警惕，他们都怀疑这些西位人可能是住在我们中间的。我们是你的仆人，意思是愿意接受神百姓的管理，也就是投靠以色列的神。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实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哪，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哪，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基遍人的表白与喇合的话相似，他们都是因为听见神在埃及和约旦河东所行的大事，所以愿意来投靠神。但基遍人故意不提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因为远方的人不应该知道最近才发生的事。当时迦南大部分城邦都是由王治理的，而基遍是由长老治理的，所以基遍人提到我们的长老，特意表明与其他迦南城邦的不同。基遍使者第二次重申自己是仆人，这一次是代表全体基遍人接受以色列人的管理。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基遍人的信仰告白打动了约书亚和会众的首领，他们又受了他们些食物，确认这些食物已经不新鲜，所以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就与基遍人讲和立约。今天我们若不谨慎祷告，听其言观其行，也很容易被人谦卑的话语打动，把人一时的冲动当作信心，把人出于肉体的热心当作圣灵的感动。立约的目的是容他们活着，与让喇合一家存活一样。在古埃及的合约中，容他们活着表示法老将生命、粮食赏给臣服之民，而百姓承认法老为神，在法老面前享受活着的权利。基遍人也是借着这个合约承认，以色列的神和以色列人有让他们活着的权利，而以色列人接受基遍人作为藩属。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菲拉、比路、基列耶林。 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基遍人的城镇包括基遍、基菲拉、比路、基列耶林，位于耶路撒冷西北的丘陵地带，后来被分给了便雅悯支派。扫罗的家乡就在这一带。全会众向众首领发怨言，可能是因为不能攻占城市夺取财物，也可能是担心不能顺服神的命令除灭迦南人，招致危机。但神既然允许这个疏忽发生，百姓就不应该继续发怨言，而应当思想神允许这事发生的美意。今天教会也可能会做出不明智的决定，但神如果允许错误发生了，我们就不应当沦为怨妇，而应当思想神要我们从错误中学习的功课。以色列的众首领和全会众因为敬畏神，所以不敢毁约，不但照着合约容他们活着，并且也照着合约拯救了基遍人。后来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大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结果反而被神追究了责任。挑水这个工作尤其适合基遍人，因为基遍一带有许多大水池，是附近一带的重要水源。约书亚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于是约书亚这样待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就像利未人散住在以色列地中一样，都是以咒诅开始，却以祝福结局。奴仆既表明基遍人成为以色列的藩属，仰赖以色列人施恩，也表明以色列人对基遍人负有责任，有义务保护他们。不仅如此，约书亚还把基遍人从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具体变成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用代替会众为祭坛劈柴挑水的方式来服侍全会众。神的殿原文是神的家，指会幕，耶和华的坛指祭坛，需要大量用以献祭的柴和用以洁净的水。神借着基遍人在神的殿中永远的侍奉，提醒我们顺服神的人，连基遍人受诡计所立的约都不应该破坏，更应当遵守在神面前郑重立下的圣约。 即便人从此离开了他们敬拜的偶像，不但不再被神拒绝，反而成了永远侍奉神的人，不但不再灭亡，反而和喇合全家一样长久地活在应许之地，不但能侍奉神，更能亲近神，以劈柴挑水的特殊方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即便后来成为利未人的诚意，摩西所造的会幕从扫罗时代开始搬到基遍，直到所罗门圣殿建成。约柜被非利士人归还后，在基列耶林被保存了大约50年。800多年后，被掳回归重建圣殿的殿役尼提宁就是基遍人的后裔。基遍人忠心地侍奉神，成为外邦人归向神的美好见证。正如约书亚名字的意思，耶和华是拯救。约书亚不但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也救基遍人脱离了永远的死亡。而将来另一个约书亚，耶稣基督，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让我们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在人看，是基遍人自己做出与迦南诸王截然不同的决定，主动来与以色列人讲和，但实际上却是神的怜悯，因为除了基遍的西魏人之外，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因此以色列人与基遍人立约，在人看是首领们的疏忽和错误，但实际上却是神法外施恩，特意要存留基遍人，显明神更美的心意。一，神要借着这事让百姓在实际的操练中学习敬畏神。虽然基遍人用诡计与百姓立约，但神的百姓却不能用诡计毁约，因为这约是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而立的。守约就是顺服神。敬畏神的人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因为他所关心的不是别人的对错，而是自己是否顺服神。二，神更要借着这事显明他悦纳罪人的心意。神要除灭迦南人，是因为他们恶贯满盈，同心合意与神征战。但人若肯像基遍人一样投靠神，即使起初的动机和方式并不正确，神也会像接纳基遍人一样，不但按着罪人的本相接纳他们，还会引导他们进入更美的侍奉。因为神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神既然爱惜尼尼微大城中那些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人，他也一样爱惜一切降服在他面前的基遍人和外邦人。今天神已经在恩典里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就更不能自以为意，轻看任何一个人、一个种族，因为他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 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